欢迎收听第七电台。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最后一期第七电台。我是一石。
我是小修。
我是海蛇。
我是熊猫。
哎，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更新了，快一年了。今天是七夕，大家都齐聚到了北京的望京的一个停车场上面，也是在车里，不是在车底。我们也就是 callback 一下我们一开始录这个节目的一个场景吧，只不过我们从这个Underground 变成了 Ground， 从西二旗到了新的互联网中心望京，然后这个别克已经升级成了极客。对，就是一年当中发生太多事情了。然后当时这个最后一期也是非常潦草的，就突然戛然而止了。因为我这个即将离开北京了嘛，所以就跟大家做一个告别。
嗯，重磅消息
就是。听到这儿，我估计听众朋友们也听不下去了。就一年多没有更新，你搞啥呢？
我来之前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咱们上期应该是录了一个中秋节，应该是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然后现在咱们已经23年八月底了。
节七月底八月初啊，
咱们七月底八月初录的，然后中秋节的时候放的。
对对对，
然后
严谨，我错了。
对，其实然后到今年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整整一周年没有更了。
对，
不更新一周年，
这个 gap 一周年了。
不但没更，录也没录。
其实在这一年还是发生很多事儿的，然后虽然我们没有录吧，但是也没有更。但其实在这一年里头陆陆续续断断续续的还是有很多听众的朋友们一直在给我们评论点赞，其实这个还是挺超预期的，而且订阅量还最近涨了一波。
你咋老看数据呢？我就看评论区。
都不更新了还看数据。
我就看评论区有人骂我恶俗的。
订阅好像涨了接近100吧，从咱们停更到现在。对，多少还是
你们都在关注啊。
对，而且我还关注小宇宙上了一些新功能，就原来它都是编辑推送嘛，现在它做了一些你关注的连续那个什么推荐啊，以及打赏的一些功能啊，咱们之前 YY 的一些功能全都上了。
招那么多产品经理，那不得上点功能啊？主要跟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我们这一年的一个变化和感受吧。
汇报啥了？
汇报
就汇报了一下数据。
对，
我觉得就刚才一石老师不是说要离开北京嘛，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也挺震惊的。
有
他俩抢一个麦好难的。
有一年多没人叫我老师了。
对，所以就是一石老师的动态其实我们也挺关注，就虽然没有录，但是前几周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嘛，其实当时他还在考虑要不要离开北京或者是继续留在北京什么的，现在看起来他应该是已经下定决心了。那所以这段心路历程要不要给大家一起聊一下，
分享一下。
没有没有，这个具体的动态我就私下跟你们说就行了。对，不需要这个广而告之。对，
那要不我们说一个稍微含糊一点的，就要不大家都说一下，
概括一下
自己觉得自己一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对，我现在就还是休息的状态嘛，然后我其实已经休息了半年多了。我那个 gap 的时间马上要超过我工龄了。对，我其实这半年就是更多的还是一个比较烂俗的词，就是和解。其实这半年以内我很少跟外界接触，每次跟你们这样的精英接触我都很焦虑。谁房子又换了一套啊？谁车子又升级了呀？
小新老师引发了。
谁开始学区房那什么那啥了呀？就不只是我们这几个人啊，就是就你的朋友圈比较由这个职场的人构成的时候，你就会被 被影响，所以我做的一个事儿就尽可能的减少外界的这个交流，嗯，有点自闭了，
搬去偏远的地方，直接物理上跟人隔绝了。
对，我现在是住在那个北京的顺义嘛，然后顺义这个地方，
除了飞机啥也没有，
还有富人，
对对
对，还有别墅，
对他的一个好处就是他的租金比较便宜。嗯，我第一次在北京住上了一居室，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就我在北京待了六年嘛，然后工作六年，然后之前一直都是这个合租挤地铁，然后现在在顺义这半年，就突然有一种
生活的感觉
对，生活的感觉，旁边就是一条那种比较接地气的步行街。
嗯
嗯，
我去顺义之前就想，顺义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去呢？对吧？我打心眼里觉得，
所以为什么要去？
那我女朋友工作在那边嘛，
为爱走天涯，为爱去顺义。
嗯，
那一开始我们住在那个奥森旁边的时候，他每天通勤非常累嘛，
嗯，
所以后来我工作也就辞了，然后就顺带就去那边，然后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就不一样的一个
视角，
一个状态。那主要还是便宜嘛，然后面积也大。然后我还不用上班，我就想，哎，这不就是我想追求的退休状态吗？我就通过这个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就是脱离了那个紧张的氛围之后，我到底有没有什么追求啊？就这是我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可以在穿插的过程中继续分享。我一个人要是都说完了，那没啥意思。
所以你 gap 的这个阶段有觉得开心吗？
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嗯，
我休息了半年之后，我发现工作真没意义。
你之前不是名言就是工作意义就是挣钱吗？
我发现我这半年花的钱也不多。
对
啊，就
上班也没那么多需求。
嗯，
给你一个不工作的底气了，就是
也不是吧，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节约的，我这个人。
嗯
嗯，就是。而且一直对未来比较悲观嘛，
嗯，
但是我们这个现实确实好像朝着我预期的方向在走，嗯，对，
不仅念叨，
嗯，
不仅念叨，
太敏感了，太敏感了，
没有没有，就是经济环境，我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就说这个
裁员啊、失业啊，我们其实两三年前就已经聊到这个问题了，
对，
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刚来北京的时候还是比较想。月光，我还是比较月光的一个状态。
嗯，
但后来就是感觉在北京也落不着啥，就正常工作呗，攒点钱，然后但是也不会去想留在北京啊。
嗯，
所以刚才还跟小修说，就是我离开北京也没什么太大的遗憾，但会有一点不舍得。对，这个不舍得可能就是我熟悉了这个衣食住行的这个环境。
嗯，
啊，就是会有一种对旧环境的一个依恋，但倒没有那么强的执念，嗯，所以就这半年就用来和解嘛。我发现，不管你去工作也好，还是不去工作也好，还是说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好，
嗯，
好像都可以。然后我就觉得我躺着挺舒服的。对对对，来。
现在还会那个不看书就焦虑吗？
不看书就焦虑吗？
嗯，
没有目标会焦虑，看不看书倒不会焦虑，嗯。
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挺关注易石老师的动态的，就是最近
给的，
对，对，就是就是虽然我
关着来，
虽然今年我们没怎么录嘛，但其实在有时候一些朋友圈发状态啊，或者是群里聊天啊，其实易石老师经常有一种神出鬼没的感觉，就是
很难见到了已经。
对，然后其实这一年经历了什么，以及做了些事儿吧，其实还挺关心的。然后其实从上几次开始聊天，易石老师透露他可能要离开北京，这个还是挺
伤感。
对对，
我听你说，
对，因为就是最近几天我还专门听了一期咱们之前录过，
嗯，
如果这是最后一期，我会说什么，
嗯，
其实在那时候我们可能只是聊一些换工作啊，在不同的公司啊，能不能那个一周 虽然不在一个公司一起录一期啊什么的，其实当时我们还在聊这些，但其实过了一两年之后，可能在这个城市都不一定在一个城市了，所以这个还是挺伤感的。
嗯，
对，哎，其实有几点我还是挺好奇或者是想了解的，就是一石老师在这一年里头，除了你刚才提到躺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除了这个，就是在一些躺着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或者是做了一些想做的事儿？这个是不是可以一起聊一下或分享一下？
医师说变成我的专访了，跟说好的不一样呢。
这我一看柴静咋回来了？柴静不是在西班牙吗？你看这个产品经理他会有一个惯性，
嗯，
他会觉得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人他。
一定会有进度，
他必须得做点什么。
一定会有进度，
对
吧？
是我强。
首先，我这个得打破他的这个惯性，我肯定
真的没干。
纯躺，
哎，真有这种感觉。
纯躺，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就是及时行乐嘛。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因为我这个休息的时间也找工作也不是特别占优势了。
别人就该会问你这么长一段时间干嘛了？
不是这个问题，是供需的问题。只要需要你，你休息十年，你都可以出来。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每天九九六都没有用，
要被淘汰了。
跟你年龄也没有关系，我发现。年龄只是你这个工具的 ROI 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就这个是我在那个上家公司的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感受。来接着说，你要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我也没啥可掖着。
重新开始来。
那个
海蛇
老
师
最近怎么样？
行，也跟大家汇报一下近期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上次录的时候我还在一家公司，然后这次录的时候我已经换了一家公司了。
海蛇老师是咱们几个中在这一两年内事业上
突飞猛进
最有成绩
没有小秋老师，
或者是说最按他原来计划去平稳发展，有在发展没有原地不动或者什么的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人。
对，其实就是从咱们一起在那家公司出来以后，去了一家做自动驾驶的公司嘛，然后现在是在一个车厂吧，就是还做这个自动驾驶和智能座舱相关的。然后其实当时换工作除了事业的角度，还有一个点就是希望找一个双休的工作，因为
实现了吗？
实现了。就是上家公司很恶心的一个点是它是大小周，然后另外我也有小孩嘛，其实我还是挺想周末多带着儿子一起出去玩一玩，陪伴什么的，然后至少这个愿望是实现了。然后工作的角度其实这一年还挺忙的，也经历了一些公司的一些动荡吧，然后也做自己做的事情的一些动荡，但所幸的是做的事情还算是自己挺感兴趣的一些事儿。但其实从整体的职业和大方向上来说，其实之前咱们一直聊职场嘛，其实说了很多迷茫啊，三十五岁之后怎么办啊之类的，其实最近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其实后来也仔细想了一下嘛，其实具体做的事情跟在整个大行业大背景以及社会整个的角度来说，其实个人还是很渺小的。就虽然在一家公司做的事情还是自己比较喜欢，当真的这个大环境不行，真的要裁员或者是还在拼体力的阶段，你肯定是拼不了一些年轻人的嘛，所以
但是你们、这个、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应该怎么做，其实最近还是在思考这个事儿。
但你们这个行业是不是可替代性没有那么强？就经验还是比较需要经验累积的。
对，说到这个点，就是现在我在其实是一家新势力的造车公司嘛。
报他名字就知道。
北汽、
就是那几家。
对，说的就是你北汽。蓝谷麦格纳几乎就是我们出品的一款车。
你这个从头到尾的虚构或者是诬赖一些公司真的是
嗯，还是比较头部的。海神老师在比较头部的一家。
刚才聊到哪儿了？哦，对，就说到这个。其实现在这个新势力车厂，它有点像这个传统车厂跟互联网的一个结合。
嗯，
但其实像咱们这种从互联网转过去的，它可能是偏互联网性质的。那偏互联网性质的，首先它本身就是它的也是刚近几年兴起的，所以整体的氛围还是跟互联网公司比较类似的，所以论资排辈的话，真正懂这个互联网车联网啊、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的，其实也没有特别资深的人，所以
也就是您了。
我还算是一个初学者吧，对，在这个领域里头做了一些事儿，所以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聊一下，就是小邱老师可能比较有经验，就是当经历了比方说职场初期之后，在职业生涯中后期的时候，该怎么找一些出路？这个其实
我死了你，我
用词，
注意你的用词，你不是中后期，
对对对，
你现在是朝阳。
对，但是我还其实还更想听海哲说一些他生活上的东西。
啊、对，
他刚才像一个 HR， 哎，不是面试的感觉。他聊自己的规划嘛，以及他的迷茫。透露一定的软肋，让 HR 觉得这人有温度，但是想要凸显他的专业性。对，你就一年的你生活上孩子啊、家人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孩子慢慢变大了呀，
啊、
你的交流，
那你这个问题等于
这
过于废话了。
这个其实本来想
你的焦虑啊什么的，学区房啊啥的。
对对，这个本来想下个阶段说了，既然医师老师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吧。
没有，其实来的时候我还想，就是咱们今天是最后一期嘛，然后我就想。咱们这个电台第一期什么时候录的，以及到现在什么时候了？然后第一期我刚才还特意看了一下，应该是2020年11月份，
嗯，
就是
接近三年了。
咱们的创始主播两位，医师老师跟小邱老师，
节目三年 ，gap 一年，很符合我的风范，
很符合你的风范。
对，然后我参与录的第一期应该是周杰伦的那期，应该是2021年1月份。当时我的小孩刚满6个月、
哦、
然后现在呢我小孩已经3岁2个月了，然后下个月应该就要上幼儿园了。
哎呀，
不能生孩子，时间就会他会亲，
对，他就像一把
实体来告诉你，
对，他就像一把尺，然后来时刻的衡量我们到底
有多了。
对，所以就是刚才那个医师老师也提到嘛，其实小孩慢慢变大，就是原来可能主要是陪伴啊，然后婴儿阶段的一些支持啊，其实现在他开始慢慢教育上有一些考虑了，就是从读什么幼儿园，然后后边读什么小学中学，然后后边要不要买房来支持他比较好的一个学校，其实最近也都在聊这个事儿。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有个孩子太可怕了。
对，所以这个
我身边的北京中产有几个选择、给你参考一下。第一个，换套更好的房子
啊、
映射更大概率的好学区。第二个是好像很多最近去泰国国际学校的
啊、
然后算了一笔账，发现还是那边更划算。对，就这是两个我听到的、就是
海哲没有学区房的困扰。
这个一会儿
他媳妇儿
啊，
单位带学区、
但是就是有的人他有了他想要更好的嘛。
对，其实说是我老婆单位的附属学校，就是还行，但其实从排名的角度，
现在三岁半就觉得不够了，是吗？就是6个月的时候觉得已经很好了。
对，就像医师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有个保底的，肯定是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
我一直以为你要那个保底就可以呢，因为就那个保底，一般人也是要再额外付出很多成本的。
你一看他就是鸡娃大神啊！
我以为你不是呢。
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因为现在时代可能跟原来不太一样了。然后三位 目前还没有孩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啊。就是、
嗯、这个是你得听有经验的人的分享和感受。
现在上不去高中了，我先听这些家长说这些话，我就已经。
对对，就是现在确实像小邱老师说的，现在能不能上高中都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问题。
开是吗？
对，现在基本上、嗯、
我是觉得啊，想开一点啊，就无论怎么样。
嗯，
上不去也就上不去吧，反正有50%的人没上的吗？不是
一个几乎丁克的人告诉你上不去没关系。
现在我是觉得，现在我们觉得必须要上高中，是因为比如说90%、80%，可能是可能如果全社会看、
嗯、
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比例啊，只是我们看起来是有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上高中了，所以你不上才显得好像跟不上了，容易被淘汰了。但是如果大家都不上，那就不上呗，对不对？那不很开心吗？
对，还是得教他踢球啊。
对对对，就
和解了嘛。
对呀、啊。
对，就是你可以拿这个来宽慰自己，但其实，就如果大家都成为父母，肯定是期望孩子他自己有一个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说被迫接受一些事儿。
你的意思是他只要上一个一般的学校，他连上高中的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他努力都没有机会了是吗？
就是尽可能让他。
北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
哎，不过北京这两年
的，我确实很惊讶，
北京这两年学校的变化确实挺明显的。就我高中毕业到现在也不到十年吧，我们那会儿，反正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了一下北京现在高中的排名，我那时候全市100多名的学校，现在都已经进入全市前十了，而且现在貌似就是全市前十的学校里面都有好几所已经是挂着人大附集团的了，然后之前的那些什么好学校什么的很多现在都已经完全找不到了，就感觉等说不定等海石老师这个保底到他的孩子读学校的时候还真是有可能就被卷没了。
我
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跟上一代人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就是包括受教育程度啊，就是80、90后可能就是普遍的所谓大学生的一代嘛，但是他们不确定自己的孩子能不能继续延续着自己小时候的价值观，这样的奋斗生活下去，所以他们有点慌。我不知道你慌不慌，反正这如果我有孩子我肯定也是这样，就是他有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嘛，他所以去消解这种不安全感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增加更多的底气，那底气可能就是你的关系和钱嘛，对吧，然后去有一个更多所谓的更多的选择。但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说，你孩子不愿意做这个，你把他送进哈佛他可能也是个废物，对吧？但是吧，家长嘛就都这样嘛，对吧？
可能海哲老师孩子
从用绝对的理性去要求他吗？
不是，我刚才绝对不是质问的那种语气、我是太惊讶了，就我是惊讶于北京教育失衡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你不关注
的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不关注，所以突然听说，就是而且其实就是这玩意儿都是有一点吧，大家是有点按人群去交朋友嘛，其实身边的比较亲近的朋友，像他们已经有孩子的，就往往跟已经有孩子的人在一块儿，日常接触会比较多，聊这些问题会比较多，像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聊这些问题，所以这些话我可能之前真的听的也比较少，这些话题
咱们都不太了解，反而不太能接受孩子读中专是吧？
因为我原来以为吧，就是海蛇老师的孩子因为才3岁多嘛，我以为那时候出生率已经下来了，竞争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呢。
竞争这个东西吧，就看资源有多少、多少人去竞争。
对啊，现在都没人生孩子。
如果资源的下降速度比竞争者的速度还大的话，对吧？就跟你
一个
APP 一样嘛。
出生率少一半，然后学校关4/3。
嗯，就中专这些，其实都是个形式嘛，对吧？我觉得核心还是，我如果有孩子的话，我可能就会去考量，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获得什么样的资源。然后这些资源能给他有一个就可能性上更多的让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给他安排好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因为我自己可能活这么久也没有摸索到哪条路是对的或者错的，我更不能去替孩子做这些决定啊，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很多家长嘛， 很多家长
咱们说也
最后都会变成我们爸妈那样的人。
对，我觉得咱说也白说，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嗯、对，我没孩子嘛，所以我可以随便说。
不，这个其实孩子教育这个我也是初学者，其实我了解也不多，我也在持续了解。然后这个
就是你现在感觉到你已经要成为了一个鸡娃爸爸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吗？
鸡娃不如鸡自己
吗？对
对对
对，
你现在是两边都鸡，还是光鸡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未来好像已经无法避免的肯定要鸡娃了？ 你已经感觉到有这种心理趋势了？
你这个问题太难回答。
那就是两边都鸡了，
鸡自己快鸡不动了。
投资里面有一个分散投资吗？那不两个都得鸡吗？
对
两边都鸡比较成功率比较高。
好了，这个教育这个先不说了，然后再说一下，就是
太焦虑了，鸡娃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就说一点温暖的一些东西吧，
嗯、
就是三位现在还没有小孩嘛，
嗯、
其实我是有小孩了，然后之前咱们也一直在聊，
嗯，
生孩子是为了什么、
嗯，
生孩子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也在想，就是我在跟我小孩接触和陪伴过程中，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个双向治愈的过程，就有时候大家觉得那个生孩子你就要费很多心思带他教育他给他花很多钱啊之类的，然后要到十八岁啊什么的，其实我们可能付出了很多，但其实在陪伴他的点点滴滴发现他给予我们的也很多。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十一二点下班回来，正好看见他还没睡，他突然就叫着，哎，爸爸你回来了，然后直接跑过来，
嗯，
拥抱你，然后亲你，然后跟你说最近今天他做了什么事儿，跟那个小朋友玩的时候，或者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吵架嘛，就是闹了些矛盾，正好小孩也在场，然后吵完以后，其实他虽然可能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其实这个情绪是能感觉到了。那当我们吵完以后，然后各自安静之后，他会主动跑过来，来讨你喜欢，或者是让你跟
你儿子好可怜呐、啊，
孩子太难了，
带入了，对呀、啊，
这俩人要是分了，我咋办呢？
对呀、啊，当时还想说赶快就是耍个宝，缓和一下情绪，这么小就有这种情绪压力了，我天！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
我只是说几个例子啊，其实想表达的意思，
嗯、
爸爸还说我机灵，
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小孩可能比我们预料之外，其实他能理解和感觉到一些东西，并且他可能在一些时候给你一些温暖，或者是教你一些事。
我们都是耍宝着耍过来的。
我想起了那个葛优有个电影《卡拉是条狗》，
嗯，
当中有个台词叫什么？狗什么都明白，
狗虽然不会说话。
哎，对，我不是杠
啊，
我就说如果
你
现在
是一个爸爸对三个单身的人，
如果
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吧，我跟熊猫相视一眼。
如果你十二点非常疲惫下了班回家，发现你的孩子把你们家墙涂的全是乱七八糟，那你怎么办？
和解吗？
我觉得他可能不介意。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们家也没怎么装修。
没事，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父母他的一个
对
磨练的过程。
对，我相信如果熊猫老师有小孩，当他把你们家涂得特别乱的时候，你也不会生气。
恕我直言啊，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反正我很多星座父亲的这个朋友跟我说，就是其实你对孩子付出是不求回报的。
对，
嗯，因为我一直觉得爸妈很辛苦，想要那个反哺嘛，就会反哺心理会比较重。 但也很自私。对，但是我其实还是想听一下，就是你这个不求是肯定人都是自利的嘛，对吧？利己的，
要不养儿防老这句话哪来的呀？
对，
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嘛，
是，
就是社会保险制度它没那么健全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如果就有没有那么无私？我其实就想听一下你的感受。
我觉得你问
错人了，
做父母的都会是这么想的。 就是但是啊，客观来讲啊，我不是说客观来讲，或者说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其实也有一点自我感动，
自洽了。
就是真的就是、嗯、当然父母都很伟大，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些自我感动的程度。
不是，是不是就可以？因为我有小孩，我对孩子的付出是无私的，然后我也可以倒推，其实我父母也是因为这种爱，无私的奉献我，所以我那个不用反哺他们了。
不是，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帮助一个人也好，你施恩于一个人也好，你往往大部分人是不求回报的，只是出于当时自己的一个。心理上可能想这么做，这样做他觉得舒服，他就这样做了。他可能不是说指望你有什么回报，嗯、但是他给你，他指不指望回报是一回事儿，你要不要知恩图报是另一回事儿，
嗯，
对吧、
嗯？
就是即使人家不求你回报，但是你如果是个白眼狼，也不太合适吧？
不是，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就在思考这个各种决策嘛，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嗯、
我就发现生孩子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事情嘛。他的 ROI 很难保证，就如果你纯从这个功利的角度、嗯、
对，就如果从 ROI 的角度、
你不
知道
你
孩
子十八岁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即便你倾尽所有的心力和资源钱就各种东西，所以就我就是在想，就是那他肯定就是重在这个过程嘛，
嗯
啊、
嗯、但
在过程之后的东西呢，也会去思考这些东西吗？
我是觉得海蛇刚才说的那些、
嗯、
讲实在的啊，没什么新的信息，当时好像在很多文章或者很多朋友听过很多次的，就是大家这种感受，就是作为不是当事人很难
是
很难感受到的。
对，
因
为那些自媒体写的真好，
每个父亲都要经历。
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都懂，
但
可能但
是感受不到，就是可能对，就是像你要真的当爸爸之后，你才有的，就是你说他孩子过来抱你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啊，就好像真的是语言其实传递不了。
嗯，对，
我是不行。有些人说这个你不要孩子，你可以养狗养猫。我家里唯一除了我跟我老婆的之外的活物，就是我养的一盆茉莉花，一个半月了。
我家连一盆茉莉花都没有。
我买它的时候那盆茉莉花还有点花，到现在一个半月都没花，都没有再长过花。养不好，养不好。
嗯，行，那最后我再说。回答一下刚才医师老师问的，就是你养孩子时候有没有刻意的想自己未来有没有什么回报？其实真的当父母之后，他可能不会想的那么多，就是想在当下给一个尽自己所能给孩子一个最好的东西。其实我、
嗯、
那我确实很难理解，很难理解那些鸡娃的人。
对，其实说白了，我跟我老婆其实不算特别鸡娃的人。说几个事儿吧，第一就是小孩三岁了嘛，其实在三岁之前我们其实是尽我们所能让孩子多经历一些事儿，或者让他更快乐一点。
嗯嗯，
其实我特别兴奋的一个点是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然后不好的童年可能需要一生来治愈。
然后你就当着孩子面前吵架。
对，所以这个是我需要反思的一个点。
我特代入，我小的时候经常这样。
下次吵的时候把孩子眼睛蒙上啊。
对，而且我特别觉得每个人的人格塑造在自己的童年或者是原生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以后注意。
还真有三岁之前就在鸡娃子了吗？
有，
其实现在有很多什么三岁前报各种班啊，什么激发各种潜能啊，其实有很多。
好，
对，行，这个孩子的事儿说完了，然后另外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其实夫妻关系或者是跟自己另一半相处的时间确实要少很多，而且在养孩子的过程中，妈妈这个角色确实付出的特别特别多，所以在此我也特别感谢我的老婆。
哎、
然后其实她
年岁久了之后，会不会因为只是一个孩子作为两人的纽带啊？
其实有很多夫妻离婚的原因，可能就是慢慢。是这样，
最近看好多中年危机的电影、
这些大道理大家应该都懂，
高考
就不细说了。
很多离婚的嘛，哎，这个确实。
行，那我就先说这么多吧，然后接下来熊猫老师。
看起来海蛇老师应该不是一个会跟他老婆就没有情感联络的人。
不，他肯定不是啊。海蛇跟他老婆真的你侬我侬，要不也吵不了架。你看他什么时候跟我们吵架？
嗯，那行吧，就轮到我了。然后我应该是在座的所有人当中换工作最不勤的一个人。对，我认识在座的三位的时候就在这个单位，现在还在这个单位啊。嗯，前阵子小涨了5%，然后
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
啊。然后发了一笔小奖金，又给我这个留在这个单位的信心又增强了一点。然后最近一年，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在疯狂的往前走啊。一是因为一开始疫情特别严重，然后我的姥姥就离世了，
嗯，
然后所以今年的上半年我基本上一整个上半年都没怎么在北京。因为我这个单位还是比较开恩嘛，
嗯嗯，
就他可以让我一直就是不跟大家见面，一直线上工作，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就我老家那边，
嗯嗯，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老板给我涨了5%之后我就非常的感激，因为我基本上上半年什么都没有产出，
嗯
啊，然后之后呢就是最近在忙的一段事儿，就是之前我女朋友也在节目当中可能就是出现过他的声音，有那么几个小片段，因为之前会带着到一石老师家我们一起玩嘛，
嗯
啊，然后就在
以前的出租房，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在录这期节目的4天之前，
嗯
啊，我们举办了婚礼，然后他现在已经
恭喜，
现在就我一个单身的了，
然后
就我一个没结婚的。
单身你想死了
你加油加油，
这都要掐了吧
不能掐。
对，然后经历了一个这个我非常满意的婚礼，然后我们这个婚礼也是我跟我老婆完全由我们两个人去折腾，然后我们两个人找的婚礼策划，然后我们两个人又去定的四大，然后定的所有的流程，双方的父母是一个零参与，
嗯，
就是我们真的获得了一个我俩非常满意的、非常想要的婚礼。
哦、
那爸妈们的那个意愿怎么落到你们的项目上？
他们
老板的需求你就不管了吗？
对，就是我们以一个这个能拒绝就拒绝的态度出发，啊，理由就是。我既然都没有让你操心，你就不要管这么多，
嗯嗯
啊、
把你养大
还
不够操心，
确实是会有一些意见的，是吧？
主要在这个宾客上，对，
啊、
因为我的这个婚礼，刨去双方父母，
嗯、
宾客仅有30多人。
那父母说，我这辈子掏的红包钱，我什么时候拿回来？
对啊，份子钱咋办？
就是我家这边可能好一点，因为我爸是一个跟我想法差不多的人，
嗯嗯、
他这一生几乎也没有怎么随过礼。
那真的很不容易，你叔叔这个年岁能坚持住这一个点，真的很不容易。
太绝了。
对，然后但是我老婆那边呢，他们就只得采取了一个、
嗯、
之后。再去
答谢
请人吃饭，对，然后要求我们出面，对，要求我们出面溜达一圈，
对，就一般会分男方和女方，是不是还要再办？
但是他们两个因为
比较近，
其实本来是不需要的，
嗯嗯、对对对，他就会有一些，
这个是一个收份子钱的专用仪式，
对对对对对，
能回说吗？我其实很好奇这个问题，
其实婚礼上那些收的就。即使你亲戚给的已经数额比较大了、
嗯嗯、
但是依然完全收不回婚礼上那些钱、
嗯、
对，但
份子钱
那朋友给的呢，
就是这些都算上、
啊、
完全就是九牛一毛、
啊啊、那为什么要办呢？
为什么
就是
对，我也觉得
说明投入太大了，
对，
就
我们老做一些徒劳的事情。
哎，我办这个婚礼之前，我跟我老婆我的理由一直都是我说、
嗯，
就是他当时说可以不办，但我不知道他的内心真的是认同还是如何。
我不是觉得不办吧，就是仪式这个东西没必、
嗯、
反正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我是觉得不是必要给别人看。
你办了吗？
我是那个完全 full 份子钱，我只是人出席的那种、
哦、
我的婚礼就是这种，我只是带着婚纱去、
嗯、
当天走过场、
嗯嗯、
全程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及谁都不认识，然后就回来了。对，
你太功利了吧。
对，但
是你结婚，
对，我的婚礼，我是觉得除了折腾了我一下以外，没有任何的那什么。
就我们办之前吧，我当时的主要想法就是，如果我不办啊，那么很多年之后有一天我们吵架，他有可能就会说，哎，我当年嫁给你的时候你连个婚礼都不给我办啊，现在这么多年了，
你这个顾虑是对的，
对，什么
这
么多年了
肯定会发生的，
日子过得也不好什么的啊。但是
早跟你说不要跟我了，你还不听，现在惨了吧，老了。
对，但实际上办完这个婚礼之后，我还是感触非常多的。首先就是
需要一个仪式感的。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人生活中确实还是得有一些仪式感。
对，
就是两方面啊，功利一方面讲，就是我虽然说份子钱确实完全收不回来，但以我们的宾客人数，我们这个婚礼总体来说还是小
收的挺多的，
小总体来说小而美的。对，这个然后又因为人特别少，场地也特别小，总体效果出的还是非常棒的，我非常满意。从情感上来讲呢，确实是我们那个双方亲友和朋友的比例基本上就是一个2:1。然后来的所有人都是可以说就是真心的为你们开心。然后所以我就在场跟每一个人交流的时候都能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哎呦，你结婚了，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件大家都很开心的事儿。对，然后我们当天整个仪式也没有酒，完全没有准备酒，然后所有人就大家都很 happy 很开心。然后而且我老婆那边呢，她是他们家的老大大女儿，然后整个婚礼结束之后，已经有好几个她那边的亲戚都跟他们说，他们长那么大第一次见这样的婚礼。然后我老婆她几个姨的孩子几个弟弟，也都说，哎呀，他们也觉得这样的婚礼特别好，他们以后也要像我们一样。我们就觉得我们从文化和审美上也带给了比我们小的这些亲人，
引领了婚庆界。
对
对
对，给，因为说实话，在筹备婚礼过程中，我们就真的是认为很多东西特别糟粕。就例如什么闹婚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一直想办法把这些东西给摒弃掉。对，然后这次我们给比我们小的那些孩子们，让他们看到了一个相对于来说比较美好的，兴许再等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包括他们的父母就完全就不会提什么那种很俗的游戏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说不定再过一两代人这个文化就会变得美好了一些。
对
对对，
其实我觉得熊猫这个就是刚才只是疑问啊，那我觉得熊猫这个婚礼选择的特别好，就30个人，这个真的是挺刚好的一个人数，就是不多也不少。就虽然说刚才说两个人办，但好像难免很难支撑那个仪式感。如果只有两个人的话，就30个人，哎，刚刚好一个很温馨的。如果3-5个人，又好像跟吃顿便饭没有那么明显的区别。
对，就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差不多4个月之前吧。然后他跟他老婆办的那种叫目的地婚礼啊，其实就有点旅行结婚的意思。两个人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有当地的婚庆公司会给他们拍一些视频，弄一个小仪式啊。然后他们当时是在玉龙雪山，就只有他们俩，除此之外就是工作人员。画面是挺美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好像缺了一点自己最亲近人的，对对对，祝福和见证吧。然后我们这趟下来真的是，反正我感觉我们叫的那些人其实就是日常会经常联络的那些人。对，然后刚刚我也把喜糖给了你们几个嘛，我说这喜糖也都是我们
熊猫亲选。
对对对，就
甜死我了。
对，我真的跟好多朋友都说这个是我们自己挑，是一个可以吃的喜糖。对，因为我相信在座各位还有听众们一定都吃过很多那种啊吃着也不怎么好吃的喜糖。
宝宝们，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终于找到了这带货的这个可执行路径。
小宇宙也可以带货。
需要先办个婚礼。成本有点高。
而且就经历了这么一段事儿之后，我感觉，就虽然我没有买过房子没装过房子，但我感觉我们办婚礼这个还挺像装修房子的。就是你要一个人跑遍各种各样的流程，要让所有不同品牌不同负责人的东西给它揉到一起，还让他们能配合到一起。然后我跟我的老婆当然也有很多摩擦，例如我是一个极度讨厌 社交的人，
嗯，
而我的老婆就会觉得看在她是你亲戚的份上，这样也能接受，
嗯
啊，而我就会想，管他是不是我亲戚，我跟他不熟，
嗯，
然后我们就也是互相磨合嘛，
嗯，
感觉就两个人的关系在这个阶段也会变得更加亲密一点。总体来说还是，感觉一年的时间，我真的对。做了非常多的大事，我也从家里搬出来了。
哎，那个熊老师，就是其实从那个领证办婚礼也算人生大事嘛？那你就是经历这些事儿之后，对于自己来说有没有些变化？比方说，是不是自己责任变多了，或者不像小孩了之类的？这种感受有吗？
说实话，完全没有。
你看他又上价值了，
对，因为
人家
就从女朋友变老婆，有没有什么生活上实在的变化？不用上价值，
就是我比较，
比如说花的钱有没有变多？
比较
才几天啊？
比较大的变化也是可能也是我跟我老婆抱怨最多的一点，就是我从我家里搬出来了，
嗯，
然后医师老师去过我之前的家，
嗯
啊，客观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但是搬出来之后，由于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在北京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段，它的房价就尤其的吓人，
嗯，
啊，我们住的一个。
谨慎发言，我建议你。
我住了一个套内，
反正可以自己剪掉。
没事，我也经常跟我老婆吐槽这个。就我们住了一个套内只有40来平的一居室，
嗯，
啊，每个月租金达到了，
其实不小哎。套内40多平，就等于建筑面积差不多小60平吧。
建筑面积50几。
50几，嗯
啊，然后
顺义嘛，70平套内60平，
就是50几，还行吧。
啊，我们每月租金是8000。然后就感觉开支挺多的吧，因为我老婆是从床上醒来就能
外地的听友们现在已经北京的听友们，
对，因为他是从床上醒来就能打卡，而我呢又不坐班，
嗯，
所以我只能就是尽量由着他来，
嗯
嗯，客观来说相当于确实我从一个每月零房屋支出变成了一个每个月要支出一部分房租，
嗯，
同时我还这个生活品质降低，
嗯
啊，同时
这样的老婆不要也罢，
离单位又变远了，就是这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嗯，但是你去吃日料方便了呀。
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吃烧饼夹肘子的人，所以这日料跟我关系也非常远，
看哪儿都不顺眼。现在是，
对，但是但是确实更自由了，
嗯，
说实话我的父母属于对我管的非常少的人，我就连我完全夜不归宿，他们也只要保证我活着的情况下完全不会问我去哪儿啊。但即便如此，我们确实就觉得在家跟父母还是少了一些隐私的感觉，
嗯，
对，我们出来之后确实特别特别自由了啊，之前买的 PS5 也用上了，对，可以每天都开机了，啊，然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咖啡机，可以每天都这个做议事了。然后我也，我之前在我那个小房子的时候，我连一个书桌都没有，我一直坐在床上办公，
嗯，
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桌子了。
对呀，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付出挺多，但是收获也还不错吧，对，然后又因为我确实去单位比较少，然后我就可以每天享受完全由自己搭建起来的这个小工作区，
嗯，
对，然后我的右手边就是我的茉莉花，
嗯，
然后每天就可以浇灌它一下，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快乐的吧。而且我跟我老婆确实我们长远之内都没有要孩子的计划，所以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房租也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基本上还是觉得生活总体来说是比较快乐的。
我觉得熊猫的描述特别适合在一个清幽的山谷里，然后他挣着北京的钱。
不是，我现在听他的这个描述，我当时就想，啊，这就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其实我还挺羡慕的。
啊，
你咋啥都羡慕的？
真的很羡慕，就是
经历过了，
对，就是因为
8000块一个月
吗？你说啊，不是，我倒不是
说。
海
生
说，
我刚来北京就买房了。
啊，
我没经历过不用上班的，
啊，
不用坐班。
啊，是你羡慕这个点，我羡慕的是就是熊猫现在这个状态，就
是
对未来一切都还很期待的这个状态，我就觉得好像好久没有了，啊，10年前我也是这样的吧，就是心里面一直默默地想这个问题。
总体上我觉得最近还是挺好的吧，相比于以上二位都在聊工作和生活的焦虑，我可以说这除了我姥姥离世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让人
你
不爽的事儿。
你主要还是没有海蛇的那两大心头病，一个房子，一个孩子。
就是人生有三件，我之前看别人说，人生有三件很大很大的事儿、买房、结婚、生孩子。只要你三件有一件不做，你就会活得非常快乐；三件有两件不做，你就会走上人生巅峰。三件都不做，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就你最牛逼。
但这三件事本质是一件事儿。在我们国家，
就是往往是，
所以你只有零和
出现的
零和一的选择。
现在就是有一个只选了一个，然后我是选了两个，
选了两个，
选了三个的吗？
是，
你是什么都没选，
正好是人生的四个阶段。
对对对，
听听小修老师最近过得怎么样吧。
啊，为什么要让我收尾呢？我太丧了。反正我觉得我现在偶尔听我们之前的节目，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近一两年变化还蛮大的。就是我后面想了，就是其实是我自己比较幸运的原因，就是大概我入行没多久吧，然后就可能就开始做这种创新项目，然后有机会在自己大概管一摊事儿，然后能在上面有发挥比较多的主观能动性也好啊，或者是自己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好。所以就包括咱们录的前面的一阵儿，我都是一个好像半创业者那种心态，
以一个奋斗逼的身份自
居。就当时是觉得好像我跟事业是互相成就的，就是那种
是
就是希望在那个工作中能找到一些自我实现的一些机会，还是那种比较
正能量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但是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但是比较难嘛。
但是我这一两年我是真正的经历了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的
至暗时刻。
就是完全没有意义。我就觉
得
干这个事情。
你现在觉得你工作没有意义吗？
我觉得特别没有意义，就是让我觉得已经最近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到这个新公司之后，我头一年多大概是还完全转过去做 B 端了嘛，做物流方面的就是产运。然后其实跟原来的工作是完全不接轨的，就甚至没有什么对就是相关性，就是完全是接触一个新的行业。也是当时的想法啊，也是想说换 B 端可能职业生涯更长一点，就是他的这个职业壁垒更高一点。然后做了一年半吧，反正我那一小摊事儿研究的是还不错了。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公司一些组织变化等等原因啊，就觉得好像再干下去有点混日子了。就老板就是觉得这一摊事儿也
太好了，我想混日子。
对，就是老板
居然觉得混日子不好。
对，我们换的新老板觉得可能觉得这一摊事儿是得有，但是也不需要重视，所以他完全不过问，就变成就真的让我觉得很混很混。就大概一两个月我就有点受不了，完正好有一个活水的机会，我就活水了，又回来做 C 端了。当时其实这个决定就已经有点冲动了，当时我可能正在搬家，脑子也不是很清楚，你知道吗？然后就回来做 C 端，然后
内心狂卷的这个心就是平静不下来的。
然后就感受了一下，就是做一个千万日活产品，甚至是就是中间这种
笑了
复杂流程，就复杂的对接环境里面中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螺丝钉的一个工作感受，就是完全没有价值。这个事儿谁来干都一样。我觉得一个实习生，我完全可以自己掏钱请个实习生，我在旁边告诉他怎么干的就干就完了、
然后给他5000块钱。
对，5000块钱实习工资现在好像还可以。就大概这么一个状态。反正虽然说这个新的活水的岗位我大概只干了2个月，但这2个月我还想挺多的。我就有点在真的像海蛇刚才说的，我有点感觉到我职业生涯走到了末期。就是以及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在拿时间换钱，
这不是工作的本质吗？
就是一点附加价值都没有的那种拿时间换钱。
你想要的太多了。
对，就是原来确实是有点贪心，但是你要觉得拿时间换钱，你换个角度想，就像刚才医师说的，
时间太多了。
不是，换个角度想，像医师说的，就如果我不上这个班，可能我也不需要那么多钱。 我不需要在北京了，我也不需要在
这买房
买车，你懂吧？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逻辑。
对，这个确实就是，你会发现人的适应能力很强。
对，但是时间是你人生唯一，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不是说对每一个人来说啊，就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一件事情，是你最有限的资源。
哎，
就我觉得很不值当。
哎，我还挺想问问你们的，因为你们对我来说也算是职场前辈了啊。
嗯、
我想知道你们觉得工作的意义，就是你们是希望工作能在挣钱之外有一些别的附加的东西吗？例如你想什么？一百年之后回看你在你们公司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是说会觉
得
海事集团
这个有点大，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工作至少给你的人的状态是给一个正向的作用的，就是让你更自信更积极。如果你在这儿越做越消极越不自信，它一定不是一个应该长久干下去的工作。这是我自己的一点、
嗯、
就是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嗯嗯、
你要说什么个人价值啊、
嗯、
然后是不是真的给社会一些正向意义啊、
嗯、
这些东西确实有点苛求了。
嗯，
但是我觉得前一个还是比较需要的吧，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很大的消耗。
工作是手段，它不是你的目的、
嗯、
你可以从这个手段当中获得很多东西，钱也好，人脉也好，还是认知啊，这些情绪价值也好、
嗯嗯、
或者当中获得的一些痛苦本身也是一个就对人的一个反馈嘛，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但是你如果奔着工作去就会本末倒置。
嗯，
你会发现好像如果我遇到一个不好的工作，或者说我没有工作，或者说我找不到工作，那我是不是我的这个人生就没有目标了？
嗯
嗯，你的人生的目标不应该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而是做一个更开心的自己吗？
对、
嗯，是不是很鸡汤？
特别没有意义。
我
意识老师一下子就升华了。
我就想起我前一阵子，就是我刚刚说也有特别想换工作一阵子，就有一阵子我愈发觉得我完全听不懂我老板在说什么，我觉得我老板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
就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
嗯嗯
然后那会儿我外婆刚走，我的情绪也非常不稳定。
嗯嗯嗯
然后我就说我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没什么产出嘛，就我在我们单位
嗯嗯
除了广告啊、
嗯，
我们别的东西我感觉我基本什么都没发。
嗯，
然后我感觉我跟我的老板也互相完全瞧不上，
嗯
啊，然后他还是给我涨了5%，并且发了奖金，然后
你们老板人品过
对，然后我感觉我感觉他是不是觉得我就起码还凑合，然后我又连做了2期10万加、
嗯，
突然又觉得这个工作还可以做了，就又觉得上班还是比较开心的，
对，就是。我觉得你要是能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能觉得心态啊各方面是一个比较正向的、
嗯、
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对，工作这个我也简单说一下我的拙见吧，就是首先它工作本身最底层它是一个契约关系，就是你出卖多少时间获得多少钱，
嗯，
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也是可能在一定阶段你考虑最重要的，因为生活就得用钱嘛，
嗯，
所以有一些通过画大饼来给你少工资或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些公司都不要看，
应该都是真事儿。
不是我，对对对，虽然说画大饼给少工资这事儿不太好，但是我觉得珍惜能愿意给你画大饼的老板，现在真的大部分老板连那个大部分这帮老饼。连饼都不愿意画了，这是现在的一个现状。
嗯、
对
对
对
对，这最基本的嘛。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人本身它是一个社会性动物，它需要有些正向激励到自己，让自己更快乐。
嗯，
然后有的人呢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让自己更快乐的，比方说领导说你干得好，同事你干了一件事儿，大家都给你点赞什么的。其实有很多人通过这个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让自己更快乐。
嗯，
还有一种呢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自己本身很认同，通过这个来获得一些快乐的。比方说可能
你做自动驾驶，
可能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别人来说真的很有意义，但可能收获的反馈或者是同事的评价不多，然后但这个也能让自己更快乐。然后这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 只是把这个工作当成是换取钱的一个手段，然后自己拿到这个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儿，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工作的一个意义。所以可能是看自己适合哪种，或者是属于哪种人，然后怎么更好的让自己在工作就是最基础的能拿到自己满意的钱的基础上，再获得一些额外的价值，可能是这几个点吧，我觉得。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
反正言而总之，我现在就是在思考，用最小的成本去混日子骗工资，还是
这还是要思考，
还是干脆就是说应该，就是去再找另一个，
再拼一把。
职业方向，因为我现在是对这个大公司的螺丝钉也好，或者是大公司的这些陋习也好，就是有一点觉得不太想再跟他们有任何接触。
对，
这种心态。
对，其实跟小秋老师也算共事过一家公司嘛，包括聊，我觉得小秋老师就是在职场里头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你是很在意的。
我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的是，有人不在意别人的评价吗？
有的人有一些，但不多，大多数可能是
就是
非常在意的。
你可以，
柴静又回来了。
不是，我在想，就是别人不给你评价，不给你正向评价，你可以自我满足，就别人都说你这玩意儿干的屎一样，完你觉得我就是牛逼，这样的人有吗？
磨练自己吗？心态要强大。
我就是我心里面经常会好奇这个点。我原来不太愿意接受说我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左右，但是就是我现在发现，我确实是在意别人的看法。
是，
我觉得我开始面对这样自己。
对，其实这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儿，就是一个特点嘛。因为人本来就是社会性动物，他肯定是觉得就是获得认同。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人的本性嘛。
对，
然后然后另外其实又筛选了一层，既然你选择加入了一家公司或者大厂，那其实周围的人都是默认接受了这个老板360度同时给你评价，你通过拿一个高绩效或者大家认可来晋升啊，高工资啊什么的，其实大家都是这一类人，所以也不一定觉得这类人不好，只是一个手段或者是一个特点而已。
对，我是觉得反正很多人都说
想要钱，接着
自我认同更重要，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是这个我当然认同，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能够完全脱离吗？只不过是说你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我现在年纪大了之后，我确实对这个事情看得相对能淡一些了，就是因为客观来讲啊，现在整个市场也没有增量了，你不会像原来一样晋升的那么快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老板对你的评价怎么样，你只要维持在不被裁的这个及格线上其实就可以了，剩下的更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事情你干得开不开心，你干得满不满足，就是这个现在客观条件让你把这个事情看得比别人看法更重了。
是，
对。
哎，那所以小秋老师刚才提到那你现在是有打算可能跳出现在这个环境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是吗？
对，我现在在认真的考虑是说继续的先混几年工资，还是说
还混
混几年工资，
还混几年。
因为客观来讲，
你都快40了，
我想说就是房贷压力很重你知道吧，就是现在离了
前面一小时白聊了，
离职的话真的是房贷明天就不知道要怎么还了，就到这种程度。估计反正是因为我这个房子吧，客观上
兄弟们天台见了，
客观上五年还卖不了，我现在的钱不够还五年的房贷的是肯定的。然后如果说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
那你之前买的时候是比较乐观的是吗？
我之前买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乐观，因为当时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的职业生涯会在什么35、36岁就结束这件事。
我天啊，
对，
你比熊猫还向往未来。
我没觉得说我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啊，我没觉得说我一定会在互联网行业待一辈子，但是我不认为我的人生会连我能力挣这个房贷的钱都挣不到。
姐就是硬，就是干。
就是
对。 小学老师就是有那股劲儿，
不是、
嗯、
有那股劲儿，因为我第一个我房贷没有多到那个程度，然后
是这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再怎么样就是
兄弟们上杠杆，
也客观的在职场打拼了这么久了，基础的能力还是不一定能得那么高的薪水，但是想换一个换房贷的这个还房贷的这个薪水应该问题不大。
海珍老师怎么看？
我有所担忧。我是我对我自己
有
所担忧，
因为他还
有
一个养孩子的这个那什么。而且我当时我就跟你们说了嘛，说我刚有房贷的时候我压力特别大，但是我转念一想没事还可以卖呢，就是逼急了还可以卖，
说明小秋老师职场不可替代性还是很强。
没有不可替代性，我现在没说嘛，真的我觉得明天来个实习生就能替代我，就到这个程度。
那不一样，实习生没有房贷他雇你。
这倒是真的，这就是对，反正就是这是工作上面吧，完了生活上就觉得毫无进展。
完了，
这个就是
人生的命题搞错了。
无论我工作是全心投入，
你说
的
对了，
还是现在
你OKR白写了？
对，还是现在
主 KR 完成度为零。
想这个低成本混日子，反正生活都没什么进展。
哎，你看小姚老师，你也不想要孩子，那你目前的生活还需要有什么进展吗？你觉得？
灵魂！
天哪！
他想要修饰集团这样的吗？
不是，我觉得进展就是，比如说熊猫有很多自己的爱好
啊，
对吧？你的爱好有一个进步，这也是个进展
啊，
对吧？
学费嘛。
然后你比如说你交了很多新的朋友，
嗯，
然后你有很多新的收获。然后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新的习惯也好，或者是你这一年看了多少个电影，看了多少部剧，我觉得这都是进展。
对，原来
这都是生活给予你的养分。
原来我们播客一年录了37、
嗯、
然后
这
一年也没有这个进展了。
对，现在也 gap 了，就是停滞了整体。
怪我
我们还要失去一个朋友。
怪我。
对，然后我每一天回家就在想这个工作太他妈傻逼了。我这一
天
又他妈浪费了。
那你每天还能熬到三点呢？
我熬到三点是就在家躺着刷 B 站，也并没有在工作。
我觉得 B 站刷了哪几部番也算一个进展。
我没刷番。
没，那还比刷抖音强。
我大概看都是什么，都是那个即时案件之类的。
现在都刷多多视频。
B 站我都觉得没啥养分了，现在没什么好的创作作品了，都觉得。瞎看吧，
就是俗、嗯、刷的就是个俗、
嗯、对，反正跟抖音刷抖音区别已经不大了现在。哎，反正就是总体来说就是这样吧。
这
完了，是不是丧了？
加油
是不是丧了？
没事，影响不到我，我现在不上班。
所以我确实为什么很好奇一时的想法，因为我都能感觉到这个 gap 离我也不远。
其实很焦虑，你就会，我一看到你们我就想到我要是这样怎么办。
对啊，多惨呐、啊、
我吃不了。没有
我们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吃不了那个苦，吃不了北京的苦、嗯、真的。
我最近总在看那个什么中产陷阱之类的内容、
啊、小秋老师推荐那个播客我也听了，
那篇讲的还不错、
啊、
是吧，后来过两天小宇宙还推荐了，上首页了。
嗯，他
那哥们儿讲了一句话说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说比如说原来在这个互联网行业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比如说早些年房产行业也好，就是你在这个短时间内得到高薪，你要深刻的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红利。
嗯，
然后包括他当时聊到几个红利吧，就是比如说什么运气的红利啊，
嗯，
什么时代的红利啊等等，就是也就是说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那你就跪着把这碗饭，
为什么不多赏几年呢？
那你就跪着把这碗饭舔干净，别讲究姿势，在有饭吃的时候赶快舔干净，或者是就是有能力的时候赶快切换一个赛道。
那不是马云说的吗？福报吗？
不是、嗯、
就是这个意思吗？
是有，但是他没有说你一定要舔啊，他是说就是在老天爷赏饭吃的时候就把握好时机把这个饭舔干净，当然你要是有这个能力能在他衰落的时候切换到另一个赛道，那你就别犹豫赶快跑、
嗯、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另一个赛道是哪儿呢？他是不是
自动驾驶吗？开玩笑，就是一般也就是说，其实之前我跳 B 端什么的这种想法嘛，
嗯、
就是转到一些相对传统行业也好，壁垒高一点的行业嘛。
嗯，
反正能解决掉一瞬间的大概精神内耗。
嗯，
就觉得哎算了，大家都在舔你，又怎么了呢？
是。然后最后他又他应该还提到一点，就是怎么把自己就金融性的一些收入提升，就现在咱们大多数还是拿时间换钱嘛、
嗯嗯、对，
就是
做不到，
是这可能是另外一个
天不负资产这个
更深刻的课题。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研究怎么
对
通过不工作的这个渠道，其他渠道来着？
大家都不工作，谁工作？
但我觉得
都研究不工作赚钱，谁去工作赚钱？
对，我觉得当大家都研究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的这个陷阱就越来越明显。
所以
教你不工作赚钱这个事儿就很赚钱了。
对，就现在你们看抖音上全都是卖课，
卖课。
对，
什么教你解决拖延症的，教你炒股的，教你做抖音号的，
嗯、
什么行业做到最后都得做培训。对对。
嗯，
海蛇老师之后什么打算？
啊，
他把那几座大山消解掉吗？
对，这其实我跟三位相比，我的包袱还挺重的，就是我没办法做到
gap。
对 gap， 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因为像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可能放弃现在的一些收入啊什么，其实是
做不到的。我
有疑问
啊，你有一瞬间会想说？我现在如果 gap 一段时间的话该多爽之类的吗？
无时无刻
有。每天都在想。
就是不是就是想到，就是觉得好像现在要去干了这件事的话，你现在当下会无比的快乐的这种想。
每次下班开车回家路上都在想这个。
还得回来发吧，你今天想明天是上班吗？
真的，我儿子会问我这个问题。
问你啥？
你明天去上班吗？
这儿子绝对不止八岁。
对，但这个可能确实需要自己经历过，或者可能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就是现在为什么不敢呢？就是怕自己换行或者是去到一个地方，阶段性你的收入可能会降一大截儿。
对，所以
然后这个你能不能熬过来，并且
现在的
持续的有上升的趋势，
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开辟多种渠道赚钱。
对，因为从目前大环境来看，就像马云说的嘛，体力、
脑力、
心力，现在
都不占优势了。
对，就是体力肯定不占优势了，心力天天焦虑，脑力大家智商都差不多。
嗯、
那在这个环境下，你怎么能像易石老师说的寻找到第二曲线？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儿，但可能阶段性我可能会选择，比方说一段时间收入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但是可能必经这么一个事儿吧，所以我最近也在考虑后续是不是有些别的方向，然后可以
干点啥吗？
这个我一直在
进北汽。
我现在确实认真想，就是刚才说的混日子第一个选择嘛，第二个选择是找一个自己觉得还有点希望的一个创业公司。
你还去创业公司？
然后这第三个就是自己干点啥。
嗯，我觉得
因为第三个最想，但是第三个最没钱，最没成本，
把自己解放出来。
对，第三个风险最高，
把自己的时间解放出来，你才能去想新的东西嘛。
对，
你现在每天时间都卖给老板了，你怎么想啊？
对，
老板说 PPT 该交了，
但是我们就是有房贷呀，每一个月你不上班有人给你要钱呢。
海老师开个改装店
可以、啊、
搞搞汽修。
哎，我觉得可以聊一下
啊。
这个好。
对，因为我之前一个想法就是你的副业肯定是从你主业里衍生出来的，所以这个，
但是现在我又觉得衍生不出来。我的这个主业一直衍生不出来副业，
要不你就换主业，要不你就换主业，真的，这是我
最会偷框的人，永远是自己人。
嗯，
对，
底线还是太高了，你挣钱吗？
不寒碜，犯法寒碜吗？
素质有待降低了。
They come from every corner of our country. The cities, the mountains, and the farms. Modern day minute men and women, like our heroes from the past. Whenever we need them, all we have to do is ask. They're Christian, they're Muslim, and they're Jew. They're red, white, and blue.
我刚才来的时候听了一下咱们的第零期、
哦、
然后第零期里面因为这个路实在太近了，大概十几分钟就到了、嗯、然后就只听了十几分钟，但这十几分钟也很有意思，就是当时咱俩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
嗯，
你记得吗？
我记得
当时我是纯属开玩笑的。
嗯，
因为当时真实的目的就是想那个验证一下市场嘛。
我太伤心了。
对，然后
我被利用了，
就像你说的，为了 PPT 上的项目嘛。
对，
然后但是我当时开玩笑，我说是想红，但是要红到那种没有人敢骂我那种、
嗯、
然后大家还要说小秋好棒好棒。
嗯，那不是饭圈吗？
然后说如果有人骂我的话我们就把他拉黑。
我确实拉黑了不少人、
啊、那所以小秋老师已经达到第一步了。
不是
你的黑粉很多。
我觉得这些我们全都经历了。就第一个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无条件的说、
嗯、
啊小秋好不好，小秋我好喜欢、
嗯、
这是第一个。然后也确实有人这样说，可能在喷过我们，然后我们也确实跟他们对喷去拉黑之类的。
嗯，
这些事儿都经历过。然后一时呢，我问一时想为什么要录这个播客，一时说啊、嗯、因为那个我的一个朋友录了一个播客，最近有点小红，还收到什么粉丝寄来的礼物。
哦，
你记得吗？
想起来了，想起来。我不服，
他说我不服。我也很嫉妒，所以我觉得我跟他聊了一下，我觉得这谁都行啊，我也可以。
对，我就是这样的。
对、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
我明确一个模式清晰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也可以的时候我就干他。
对，我想说你当时说的你朋友做到的那些咱也实现了。
嗯，
也差不太多吧。
也收到过，
也没人家做的好。
对，
但
是我就说什么你也收到过听友送给你的礼物、嗯、
哦，是，那不是都是你的吗？
哪有啊，有你的巧克力你没吃吗？
嗯，大头不都给你了。哦，是，
对，
而且不还得过奖吗？
你咋老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虚荣心的认可，
得过奖，上过头条、
嗯、
你这么一说
粉丝
还以为我开发了苹果手机呢。
上过好几次推荐。
嗯，
对，所以说整体来说
资本之间的相互利用嘛。
就是做这个播客的过程中，
嗯，
经历了我们本来设想想经历的一切。
对，
就有一点小粉丝不是很多。
我当时觉得这播客能做一辈子的。
嗯
啊，我当时是真这么想的。
我当时也这么觉
得。对，当时一时老师特别，
但没想到商业化这么难、啊、
但是我一直，我当时不是奋斗逼吗、嗯、我一直觉得我的主业可以养活这个爱好。
对，我记得当时一时老师一周三更嘛、
嗯、
而且都请不同的嘉宾、
嗯、对，我当时都想以后咱有钱了是吧，专门找个剪辑又怎样。
是，
开玩笑。
像我还有熊猫老师都是通过当嘉宾的方式
嗯
加入到咱们这个播客里的、
嗯、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道理，只要你喜欢，
嗯，
你做它干它，它就能够
对
有一定的进步吧。
嗯，
就至少不是一切都不可能、
嗯、
可能一点一点都会实现。
嗯
嗯，但这个建议大家做一个事情之前先考虑它的商业模式。真的就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持续的给我们挣钱的话、
嗯、
我们的动力会更强嘛。对、
嗯、
对，
或者说除非我们对他的热爱永不衰减，
可能如果当时你正好 gap 了，咱们没准就有商业模式了。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都没有，
没有，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
那些播客做得好的，不是因为他靠播客做得好，而是因为他本来就很优秀，
嗯、
他做了播客。真的是我自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大部分是你说的这种
啊、对吗？
也有，
当然有了，
嗯、
当然有了。
也有那个，
但是你要死磕这一条路，就是你得非常喜欢他嘛。
嗯， 对对对，
你得非常相信
他。但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说除了熊猫是个艺人以外，咱们都是I人。
哦，
就是其实我觉得要通过播客赚钱，反正在目前的中国播客里面，你要非常的外向，能交际。
是是，
我是自
己
接触下来的感受，对。然后你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跨台合作啊，然后互相 cross 流量。
完了，那个跨部门，我最不擅长的就是跨部门协作。
对对对，这个其实咱们本能上都不太擅长。
嗯，
它本身是一个连接的工具嘛。
对对对，因为现在就等于它听众受众，
完了又开始商业分析了。
对，
其实我觉得咱们初心并不是为了赚钱，我觉得从医生老师的角度。作为创始的时候的
不服嘛，那对
对
不是赚钱。
第一步是服，第二是找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但商业化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因为我当时在我们那家公司，我就干的就不是特别开心了。
嗯
但是这个东西给了你一种可能性。
嗯，
包括我现在也去找新的可能性嘛。
对，
人是得有希望。
嗯，
去人得给自己画饼，只能这么说。
对，就是商业化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嘛，这个可能性咱们可能没有达到。但像小秋老师刚才说的，什么积累了这么多粉丝啊，我们有这么多流量啊，还有人喷啊，然后还有人点赞啊，上过头条啊，然后什么结识这么多朋友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做这个事儿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正向反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这个电台还是挺好的。
嗯。
净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就是至少做完，我刚看了一下，咱们应该是录了76期，
gap 一年都录了76期，
对，
已经，你知道之前我们真的如果要真的要分析的话，我们应该秒杀掉小宇宙95%以上的播客的更新频率的，
是，
对，
当时最残暴的时候，一
周
三
更。
然后医师老师特别疯狂，然后请各种嘉宾，什么线上聊线下聊，各种聊。
当时
然后
当时要把心思花在职场上，我现在估计也升职了。
当时医师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开始跟他录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逗，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能又这么假装正经又这么贱，你知道吗？
假装正经是为了工作。
他每一次采访那个嘉宾的时候都是假装正经，假装站在用那个嘉宾的角度跟他共情的问几个特别走心的问题，然后这个嘉宾但凡说出几个就是他觉得可以嘲笑和玩的梗，然后就往死里嘲笑对方。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做这个事情的一种乐趣。
对，然后转眼间嘲笑完了，又装成跟对方共情的角度问一些问题。
其实我平常跟人交流很少，但是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一个面具去和别人建立连接嘛。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了。
嗯，我记得咱们那个就是录跟咱们二弟那一期的时候，那期应该我都全程笑躺。
嗯，就那个
那期
学道教的那个是吗？
不是，就他唱嘻哈，
说唱那个。
他说他唱嘻哈，然后可能喜欢玩劲舞团，然后你就疯狂嘲笑。
哦，我想起来那期好像是咱们数据最差的一期。
对对对，那期我就是全程可能出了哈哈哈哈。
那期被下架了好多次，因为那个音乐版权的问题。
哦，对对对，
对，这我是一直意难平的一个事儿。为什么我们想加的一些音乐都不让加？
对对对，都加不上来。
所以这期咱们一定要加咱们想加的音乐。熊猫老师靠你了。
你加上去放不出来有什么用？加没有难度。
为什么
放不出来才是问题？
为什么日坛公园就可以我们就不行？日坛公园号称小第七。为什么我们
谁号称
我们
正号称的主体是谁？
我们正宗的第七不能放吗？
人都有专员维护的，你这个
打点一下是吗？
对对对，
没有没有，平台会来雇专人来维护你。你是个大客户吗？我们是拉群顶多。
对，我还记得咱们当时开会好像确实说过要对标一下日坛公园。
就是我就不知道，一直从海蛇嘴里听到这个日坛是小第七这件事儿，我就不知道这个是这到底是谁发明的。
你不知道吗？我们粉丝群里都传开了。
现在看基本上打了个这个接近平手啊，咱们。
对，我还有一个意难平，之前有一期咱们录了一半，嗯，还有一半没有录，这个可能也没有机会了。
啥呀？
有一期聊音乐后面的故事，
就是聊那个小第七还对标我们。
啊！你真的有把日坛当成假小弟？
对，
不是说说而已。
当时咱们在雨花咖啡，现在雨花咖啡都没了。
我去，
为啥？
他改成
因为那块太贵。
对，当时我还纳闷呢，周六日
这怎么活？
一桌都没有，只有咱们一桌。
现在已经变成猪脚饭了。
狂飙。
嗯，海蛇老师应该是还有故事要分享吧？结果咱们也没有录。
啊，
对，
再接着分享。
对，不如就
这个想说的事儿太多了，但是。
哎，你言简意赅。
以后
还有机会，
对，以后还有机会。
嗯，
要不咱们就说一下最后这个，电台结束后有什么想跟，就是之前第一印象这个咱就不说了，因为说过已经，再说肯定就是重复一遍。我们就说一下，这是真正结束，然后我们说一下最后一期有什么想跟其他主播和对听众朋友们说的吧。
你们先说嘛。
嗯，
对，一石老师压轴。
我就得想想。
那小秋老师先说吧。
我先说。
熊猫老师第二个说。
就是、
行了行，可以。
我想想。
我之前有提过几次、因为我可能没事的时候会冲刷《老友记》，就是《老友记》最后一集，就是他们把各自的钥匙放在那个房子。里边，然后出去喝最后一杯咖啡那一幕，就是我每看必哭。就时至今日，就我能理解，就是朋友就是会聚会散，然后因为大家的这个人生发展也好，或者因缘际会不同，会有这个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变化。但是到现在我也不能适应这件事儿。
嗯，
听你说这些，我感觉你很豁达呀。为什么你会因为工作上的那些小事搞得自己如此拧巴？
没有，没有拧巴，我就是觉得不想工作，但是又做不到，能不拧巴吗？OK， 然后就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吧，格外的让人悲观。就是每一次，就经常会有朋友，就是最终离开这个城市。然后回自己的老家也好，或者去别的城市发展也好，然后都会让你对留在这儿产生一丝疑问，就为什么我还留下、我身边的人一个个都走了，为什么我还留下，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希望一石老师未来能够，
希望我们会被抢。
一石老师多提携提携我，
就是未来能过上你比较想要的生活，就是比较能够自洽，比较能够顺心。我是觉得你可能更适合
新的环境，
新的环境，对对对。然后、
maybe
这对一石老师说的，然后对那个海蛇和熊猫说的，就是。感谢
感谢陪伴，你们还在北京。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无论怎么样咱们还在北京。
对吧，
对对
对对，
你们还能周末见面。
对，以后还是
咱们仨应该很难有人会离开北京了，感觉。
对对对，咱仨还是比较稳定的。
几座大山压着。
然后就是对海蛇老师和熊猫老师说的，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录的这两年都很开心，就可能现在可能都没有那次录那么真情实感，因为那次想说的可能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吧。尤其是熊猫老师就加入我们之后，真的是默默承担了非常多的工作。就如果没有熊猫老师的话，我们可能提前 gap 一年就是现在应该是三年 gap 了两年就这么一个状态，就是熊猫老师给我们续了一年的命。对，然后再加上，
所以商业模式很重要。
对，然后我也很怀念我们那时候，就是 出去，就是每周会找一个室外的一个环境也好，或者一个咖啡厅也好，或什么去录节目的时候，就是当时反正是我这几年来就是少有的去尽量接触物理生活世界的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那一段时间也非常开心，觉得反正整体来说收获了特别多，唯一想说的就是希望咱们三个在北京后续还能经常聚，有机会能再录播客。然后我是觉得，
我就知道你们想开心
台。等我 gap 的时候，我会天天烦你们的。
gap 了还待北京呢？
我 gap 了，我老公在这儿啊，就我也很难走，你知道吧？
他双保险，
他 gap 了就得省钱，就得节流了，
对对对对对，
就只能在北京了。
嗯
嗯，
有道理。
然后就这些。
感谢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
这个这个。
嗯，我跟
没啥好说的。
我跟一时咱们俩录的第一期节目是什么？就聊我那个住在大院儿。
对对对。
啊、算下来。
熊猫的出身。
对，算下来。
一聊我发现不对。
哎，熊猫老师是不是当第七电台嘉宾最多的一个嘉宾啊？
他不主播，你
要是
先说嘉宾再说主播，
那是
你。
我没有熊猫老师多吧？
没有，
我好像三四次，然后来到了本台。
是因为他当时春节三部一下子就看超了，
还有职场三部曲了。
对，刚刚小秋老师还说我可能是在场唯一一个艺人。啊，当时我还确实是挺享受社交的，然后一时从 B 站上找到我，然后我们线下一块儿录，啊，然后，我可能还真的，就是说实话，我的生活当中本来从来没有互联网从业者，啊，在座的三位，
你在北京，
对，在座三位，
在座三位现在也只有一位是互联网从业者，
对，就在座三位成为我了解这个行业。的首个渠道，
对，了解这个行业负能量的渠道。
从业者吗？
我其实不算吧，
我觉得熊猫老师才是纯正的互联网从业者。从业者，
嗯，然后咱们也相当于，哎，我一开始一直有一种感觉，就在座三位就是我凭空变出来的朋友，咱们本没有什么相遇的可能，然后突然就一起在做一件事儿。对，然后
我本不可能和三环的人交朋友。
对，然后然后咱们确实有那么二三十期真的是周周见面，几乎周周见面，然后高强度的在一起录节目，然后那会儿就每周都非常期待周末，然后非常期待各位能来我这边录一下，让我也少跑两步，因为那时候当时没有车。
嗯
啊，然后在一起录下来感觉这个默契其实也建立了，然后但是没想到之后又因为很多很多原因，大家这个确实是一松懈下来，后面就很难再捡起来了啊。但确实几乎你们就是我那段时间见面频率最高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开心录这个电台。
彼此都是。
对，然后其实我在加入本台之前我是有一个自己的台的，然后有过那么十几期节目，后来也是因为跟大家一直在线上录确实挺难的，后面就没有再做，然后当时觉得能录第七真的是就找到了一个自己特别想干的这个事儿，然后真的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台看咱们粉丝增长的数量，这台兴许真的能就录一辈子了，感觉
真的能火。
对，感觉马上就万粉十万粉，然后就可以就每周都干这件事。
第二个跟宇宙结婚，
给你的幻想。
对，
所以数据还是最能说服人的。
对，当时真的觉得挺有冲劲儿的，但好在就是即使咱们台最后没有录，咱们也一直联系着嘛，然后感觉大家过得还是有在往前走吧，还是对。
我看了一眼小熊老师，我哥。
这个
擦没事，
这个可以写到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
我都能感
的感受到，就是熊猫本来想说大家都有很多的进步或者发展，一看我一眼就说都也算在往前走。
生豆子里为何本期医师老师现场喷水？
对，反正经常其实有在联络的，我跟海石老师私下联络还挺多的。
对，
对
我修车的时候还找过你。
对，真的是挺开心的，就找到了一群可以认真共事的人，嗯，挺好。然后
不用勉强，
就总的来说，我还是非常期待这个咱们这个台
台的胜利的
决赛，就是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我觉得
咱们将以番外篇的形式，
对，
或者
也不一定是最后一期，
对，
第八电台，
对，咱们线上再相见，或者说有一天医师再回来，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渠道吧，嗯，我还是保留一份期待，对，然后我也相当于代表我们的观众也提出一个期待，就是希望咱们之后有机会。还能在一聚在一起录这个节目，
嗯，
在我衣锦还乡时，
对，我觉得不管是线上线下都是可以的。其实小宇宙很多电台都是什么跨国跨界联合主播，
高帽了，
是你这一年干嘛去了？
就是有这个心，你这一年能干什么？
那个、
对这个说实在我很惭愧。
嗯，海蛇老师。
有吗？有吗？
嗯，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不知道
攒着写什么
歌，何说起？
是要哭了吗？
眼
没有没有，
泪水已经在眼眶中打转了，四人泪洒车内。
其实还是说下我的心，
笑场了，这都
我的心路历程吧。其实。咱们台节目三年嘛，其实从这三年对于我和第七电台来说经历的事儿真的是挺多的。就是我记得第一次要录这个播客，一时找到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播客，也没接触过播客。
我引领了一下他。
对，就是一时老师引领我知道播客这个行业，然后也
海蛇现在又引领他同事了。
对，这对，就是很多，就是完全一个新的东西。
嗯嗯。
还有就是录播客这三年，其实经历的事儿挺多的。你看，疫情是这三年里头一个主旋律嘛。咱们
说我都忘了。
对，咱们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二零年的时候，到现在疫情结束了。然后刚开始录的时候，应该最早的时候，一直找到我想录一下。刚当爸爸的一个感受，那会儿我孩子刚出生，现在孩子上幼儿录了，对，
煽情了一把嘛。
对，还有就是从最早嘉宾到后来的主播，其实这个一路走来真的是经历了很多，而且像小秋老师刚才说的，我们想经历的一些东西都经历了。之前咱们上过几次头条，半夜起来看。然后
半夜起来看，
因为
还没睡。
小宇宙它是每天零点推编辑推送，我每天蹲零点蹲
股票做空一样，股票做空一样。
对，有一次我好像在外边出差，零点刚刷到咱们有一期，喊你们说别睡了，赶紧起来看。其实还有就是最早是小修老师那台车里录的嘛。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近几年的。工作或生活里边非常快乐的一个时刻，就是在当初你那台车里，我们一起录。当时可能只有一个麦，然后还喝酒，然后一石老师把酒瓶放小秋老师车里，小秋老师洗车之后，那酒瓶还在。
那个就是根本就没喝。
所以他洗车的时候不敢往下拿是吗？
不是，就是扔了可惜了，然后放着又没喝，就一直在了吗？
嗯，是。然后其实我个人来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在这个播客里边，其实说
不好输出，
说了很多想说的话，然后也交了咱们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其实像熊猫老师说的，如果没有这个播客，可能。那个你们二位可能是同事嘛，可能其他人 我们根本就没有交集。
装什么客气，虽然是同事也没有交集。
你俩不是上下游的关系吗？
但是你俩是打手，我不是。
我俩是
打扰了你应该说。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录这个如果是最后一期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挺遥远的。
嗯，
然后可能因为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嘛，即使不在一个城市我们也可以云录制啊什么的，而且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确实也云录制了很多，但后来为啥我们慢慢录的少了，可能一方面是热情减退了，还有一方面确实像有人说可能没有一个抓手，不管是商业化也好还是可能性也好，也可能我
依然很多
也可能我们探索的可能性都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就其实怎么说呢，很多做播其实咱们已经算99%
这么确定
已经打败99%播客了但为啥我们打败这么多人最终播客还做不下去呢？
行业的问题吧。
对，这
好像真没有99%。我有一次看过一次
我错了
看过一次是一个大数据抓出来的，
我们排名第几啊？
咱们在全网所有的博客里竟然排了3000多名。而且那会儿咱们台还更新，
咱们说99是更新频率，没在比粉丝量呢。
他那个排名是按什么排的？
排名就是按粉丝
我们说我们一周三更，那个时候就是秒杀99%以上的博客。
对，甚至还有人
小地气都是周更。
对，甚至还有人山寨咱们，有个叫第八电台的。
能确定吗？能确定是山寨咱的吗？
反正他就叫第八电台。
我觉得海蛇默默的还是很爱我们节目的。
对， 对，
天天在这搜数据也好啊，或者看什么相关的一些新闻也好。
你在讽刺我是吗？
没有没有。
对，就是我就之前听过那个日谈跟那个大内的一期嘛，就是象征跟李叔聊。
嗯，
什么就是怎么说这个东西算一个行业呢？就至少在这个行业里头有100家盈利的公司。
嗯嗯嗯，
那可能我们算一个行业。那现在播客是不是真的有100家只做播客的公司盈利了？其实这个
不好说。
对，还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他没有一个足够的挣钱的一个手段来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行业里头人们产生这些内容的动力。
嗯，
这可能是我们没有做下去的原因。就是咱们自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整个大背景下可能也是一方面的一个点。
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播客这个形式，我觉得很多播客应该都有这样的那个困境。
嗯，
就当你密集的更新了一两年之后，你是不是还有那么旺盛的表达欲？
嗯，
还有那么多想要去就是分析啊，或者是还
能
对，但钱也是啊，它只是说能让你做这个动作。
对，
你是不是还能创作出来？就是咱们也不好意思说创作啊，就还能聊出来一些有意思也好，或者是有质量的内容，就这个确实是很难。我觉得
我说到这个，我真的特别佩服跟宇宙结婚。
对对，我刚才也想说这个。
他们还三个主播更了接近8年了吧。
嗯嗯，
他们从来不请嘉宾，他们前两天刚更了一期时长为6.5小时的，刷新了中文播客。
我觉得这是北京人的天赋，一般人可能比不了。
对，他
就在那生聊十点不累的。
对，而且聊还很有意思。
对对
对，
对，
真的特别厉害。哎，
对，然后第二个说完了给你。然后第二点就是，确实咱们更新完全是在疫情的这个大背景下。
对，
然后这3年凭良心说，虽然我们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了，
是
就大家都很难，就是各种维度上的难。当然有的人是真的非常非常难，但我们可能是一些心理上困境没难到那个程度，但是就是真的就是生活已经用尽所有力气了，就是很多表达欲在这个就是一日一日的这种精神消磨里面可能也是慢慢消解掉了。
对， 对，
就我自己客观上的这个两个原因可能是比较主要的。然后一时可以说一下，
有的太深刻了。
总结吧，总结
了，总结了、
嗯、
对对对，
感谢嘛，感谢各位。
人家没说完呢。
你先说吧。
对对，感谢遇见嘛，那还能感谢啥呀？对，我其实吧，我之前还是挺想说些啥的，但是现在
是
时间有点久了。爱过，
对，我觉得一石老师，
我
爱过，
对
对
对，
对，
是这个电台的创始人，也是这个电台的内容的主要输出者，也是
99%
持股人。
对，就是如果没有一石老师，很难我们每期都录。
对，
就每次当时每周都录的时候，我当时是大小周，然后有时候还一天上六天，然后一周上六天，然后大家有各自的事儿，但是群里一石老师一说话。我们四个马上到位，真的是。
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我现在有点烂了。
对，而且我记得有好几期都是我大小周周六上完班在我们单位楼下录的。
对对对，我记得，而且那时候是冬天，特别的冷。
对，
你们单位那块
儿。而且我们还特别用心的探索各种，商业模式，还什么推荐职场好物什么的。
对，
对，
还推荐卖书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很多人其实他没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多人也不懒，他其实是愿意为自己，在某个阶段他热爱的事情去做很多事情的。
嗯，
执行力这个东西，我这个人平常挺懒的，我特别是最近这半年，我发现我什么都不想干，也可能这就是我的一个常态。但是当我想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很快的就想做点东西出来，又很着急，所以也特别矛盾吧。所以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催大家催得很猛，
挺好的，挺好的，
对，
其实挺好的。
就如果没有一石老师这个，就没有咱们这么多期节目。
对对对，如果每个人都得过且过，就会无法完成。
对，而且这是可以永久留下来的。
永久留下来，
对对，咱们在
给你删了不都没了吗？
咱们在播客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了，已经。
喜马拉雅删了，还有网易云呢。
对，我们还获得 QQ 播客好几项大奖吧。
这业务都不做了。
嗯
嗯。
现在想来啊，就是这个大型互联网公司真的就是大头。
啊，是。
为了花钱而花钱，就是反思自己。
嗯，
对，就是。我可能就是从这个事情当中，你就是付出的时间更多，你可能也会收获的更多吧。
嗯，
对吧？就是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去想，这仨人咋老叫不来呢？啊，就你就会去学会去跟别人跟听众沟通，跟主播沟通嘛。
嗯，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最大的一个资产。嗯，就是如果你学会了和外界沟通的话，你可能就会掌握了一个所谓的财富密码，
嗯，
对吧？但是我本身就很抗拒跟人沟通，所以我其实也在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去和这个世界做交互嘛，你去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的一个抗拒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必要的，没有必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嗯，其实可能。大家是很愿意听你说话的，或者说很愿意和你一起说话的，啊，这个如果是有一些不太爱交流的听众朋友，或者说社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嗯，你也可以尝试做播客，或者说用其他的方式，嗯，对，我觉得善意吧，就是这个播客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一个。嗯，虽然也有很多恶意，但是总归大家给我的一个善意和听友给的一些鼓励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工作中获得的善意会多一些。
对，
但因为工作中给你钱嘛，所以抵消了一部分善意。
是
啊，这个挺矛盾的。
嗯，
大概其实是这样。然后我后来做很多事情，我都会去想我做播客的时候是怎么做这个决策的。比如说我去做一些跟人有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说你去做一个自己以后想做一些小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这个本质的东西包括你得去想你做什么东西，然后你得去和大家一起协调，然后 做的不好怎么样，做的好又怎么样啊，那可能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面镜子，它能够帮我去解决很多我自己的困惑。比如说我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啊，当时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性格上的问题，还是外界大家都很忙。那其实你如果以后成立一家公司，你也会遇到同事啊，你下属啊，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诉求嘛，
嗯，
如何去带大家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嘛。对，但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想把它做得很好的嘛。所以我前面一直开始说商业模式很重要嘛，因为我后来和很多人聊这个事情，就是播客这个东西，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喜欢它，但是我现在又很厌恶它，有一种极端。我觉得我厌恶它的本质是因为我没有把它做好，我厌恶的可能不是它这个东西，而是说这个东西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一开始如果你想得够清楚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按部就班去做这个事情的。
李石老师说的太深刻了。
录进来了吗？
录进来了
呀，录进来了，我耳机听到了。
我耳机里没听到的。
没有，我是在自己在反思啊。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陪伴，真的。我在北京就是北漂嘛。
但李石老师说，你最后厌恶是觉得这个事儿没做好或者失败了。但其实我觉得
那几期节目不满意，
没有他没有失败，他没有失败，他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感觉，他没有失败。
你是
希望，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最后更的那些期
太水了，
太水了。
不是
现在你回过头去看，那些都不重要，水不水的不重要，就是说就这个工具它有没有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我觉得没有发挥好它的作用。因为他我一直把它当做连接人，然后再去连接钱嘛。但是连接人这一块我自己其实就没有做得太好。
你是觉得人请的不够多，拓展人脉不够宽，还
是不是人脉的问题，
挖掘了有意思的事儿不够多？
我觉得是有意思事儿不够多
啊。
因为你大家其实都是在聊聊工作嘛，
对，
然后聊一些职场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来说，它会有一种重复的感觉。这样的话，我做创作的当时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对这种新鲜感是非常贪婪的。他得通过不停的摄取一些新的东西，来获得一个所谓的成就感。没有钱也好，那就跟海绵一样，我一定要吸点新的东西，所以我可能已经把大家榨干了。
对，我记得当时咱们有几个阶段，就最早易石老师各种请嘉宾聊每个人不同的人生或者是经历的事儿，这可能是最符合易石老师初心的一个阶段
想法。
但后来不是有几次咱们聊职场火了吗？可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流量密码。咱们又录了好几期职场，其实这块儿可能跟最早你的想法
没有
些不一样。
我的想法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去帮我们认识自己。不是说认识更多的人，而是认识自己。然后我们可以把每个过程中新的一些东西认识出来。但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生活也非常重复。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必要，我就是这个意思。数据它只是个结果。当然如果说你每天重复也能获得很好的数据，你心里可能会想这都行。但是你还是会去做嘛，因为它会有别的收益嘛。但是它肯定不是这样。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近和一些人交流，他就说老板去做一家公司，他只是公司的一个心脏，它只是机器的一部分，大家所有人去做的很多努力都是让这个机器更加强大，但是心脏做的事情不代表是心脏对心脏有帮助的东西。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老板做的一些你看来比较愚蠢的决定，可能是心脏想
让自己开心一点，
嗯，
但是对机器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但是你的视角，我是一个为这台机器负责的员工，然后我要通过优化这台机器获得所谓的升职加薪嘛，嗯，就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看法，就是我不想一直优化这个机器，我想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东西。可是话又多不行，把他一起不高兴，но добрый мир ко мне привык, хуже не было давно, я пробиваю третье дно, море нечем потрясти, выживают лопасти, из космоса выскал.
对，最后医师老师说的还挺深刻的，就
你理解没理解吧，就说
就是
也挺跑神的，
就你说的这么抽象，我我
就是
就但有几个小事儿，其实我能体会到医师老师的内心的一些感受的，就是有之前咱们一直在群里说，哎呀，这么长时间不录了，要不要再录一下，其实医师老师其实在群里有说，
嗯，
我觉得你觉得继续录可能自己很拧吧，之前你是因为真的爱这个事儿才录的，但现在甚至有些抵触，你觉得你不适合继续再录，或者是就没有这个动力拉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东西了吗？对，其实当时聊天的时候有几次有一些场景你提到这个点，其实我后来想是不是说我们这些合伙人没有做到应尽的一些责任，
不是人的问题，
嗯
嗯，也有人的问题，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咱们这电台
嗯
是非常成功的，就我刚才甚至在想，当老了以后，如果你排除你一生排你一生中做的十件最酷的事儿，我觉得我是第七电台的主播里可以进这个名单，
这就是大家
我同意，
大家的预期不一样。
嗯，
此时车外下起了小雨，
是吗？
我刚才一直在想，是你喷的下雨，当它只有几个雨点的时候。
对对，那如果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咱们做这个电台已经非常超出预期了，也可能医师老师对于这个事儿的预期更高。
我一开始预期确实没有那么高，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贪婪嘛，
嗯，
贪婪玩乐，哎，所以人性的贪婪嘛，我觉得还是，
嗯，
就很难你把贪婪和喜欢分开，那个真的认清到这个东西，你到底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呢，还是因为它在短期内达到了一定的世俗的效果，你并且喜欢上它了呢？说不清楚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说的呀，别人的看法就是很重要
啊。是
啊，
我没说别人的看法，
就是一定要各种渠道得到正
向我的那位
正向反馈嘛，
但没那么重要。
对，数据也是别人的看法嘛。
对
呀、
啊，
对，那个听众众筹一下。
对，而且其实我非常惊讶，有好几位粉丝收听咱们节目超过100个小时。
哎，对对对
对，我也发现了。我以为这身上只有超过100个小时呢。
对，
我也超过100个小时。
对，也就是其实当时频繁录的时候，我有点抵触。我再回过头来听咱们播客，
是吗？
对，但
为什么？被自己恶心了是吗？
对，但现在其实听咱们播客已经成为我
认识自己是吗？
不是，
也照镜子是吗？
这可能更深刻，就是非常现实的，就是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无意点开咱们某几期播客听，
发现自己笑得那么开心。
对，而且我会跟着一起
笑，
大声笑出来，这非常非常
太惨了。哎，说到这
有价值。
我点开咱们最后一期节目，就发现了一位100小时的听众，他订阅了13个台，其中不乏无聊斋、基本无坏和闲星聊天会等电台，他总收听时长只有220小时。 而且他最近听过的节目还是咱们的节目，说明咱们不更之后他就再也不听了。
嗯，
很感谢这位听众，
就还是有价值的嘛。嗯，能帮助到别人还是有价值的，但是那个谁来帮帮我呢？
对，我觉得一石老师可能在探索人生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这东西你不能去自洽一个，
是啊，
一个你放弃的东西，或者说你那个啥的，很难自洽这个
东西。对啊，对，而且我相信你。
但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我会去想，就是录播客能给我带来新的东西，那不录播客他能不能依旧给我？不是那个马斯克不是让他财务那个休假了吗？
啊、
嗯，然后他自己把那些事儿做了，他发现财务不在，我也可以做，说财务你不用来了。
啊、
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觉得你得正反的去验证，有时候你去获得一件事情，
嗯，
和你放弃一个事情，它都是一个。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东西，
是
我觉得，
或者是说，就是当你放弃完之后，发现，就是这件事儿可能现在正收益没那么多了，你放弃的时候感觉也无关痛痒了，而且你还花这么大精力录这个东西，
你要这么去衡量，那就是快乐嘛，
是，
它没有我们一开始那么快乐了，你觉得后来那
太水
了，不知道你以前那么快乐吗？没有吧。
我自己是觉得这凭良心讲，就是最后几期就像我说的，我觉得我们、
不快乐了，
就是当时的表达欲，就是能说的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满意的，对，真的当时是已经掏得空了、
我觉得
就是我们自己吸取的东西、就是当然就是跟大家在一块聊天本身很快乐、但是说出来内容质量不满意是也是真的，
还得
配乐，对对对，这个时候，所以我刚才跟你说
还得被你们骂，
就是得承认这个事情，就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就是我们连录了七十几期，最后几期不满意咋了、这咋的，七十几期都是高质量吗？我们又不是什么合同学，装什么呢，对吧？
所以这个就目标不一样嘛。
对，
对，就是
服务者的，
就最后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客观上来说，就我们面对，就是我们之前确实是，那几期质量一般，所以说大家也会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结果的满足感有下滑，这个东西是正常的。
应该说咱们四个人就是有几期感觉像硬凑出来的，但每硬凑完之后，
对，
接下来还要不要录，会不会觉得再录的时候还是硬凑的？
就是当时的那个会就像是有一种循环，是说啊，这一期录都不满意，那我们下期要好好录，就下期干什么不满意。
其实说到这儿，我感觉我作为合伙人也有责任，就是很多前期的策，
你把商业模式给我解决了，
就前期的很多
注资一百万，
就是脏活累活或者必须要做的一些事儿，比方说列大纲啊、选题啊、策划，其实。一石老师做了很多嘛，后来咱们也轮流做过一些，但我觉得那时候还可以，因为咱们是有一些目的性和任务性，并且做了一些前期准备的，但后来就没有再做这个事儿了，然后导致每期可能咱们就随便聊聊聊一些自己的进展，然后慢慢的就没有一些目的性，也没有前期准备，就是随便唠唠，
那挺好的其实。关键是我们每周的生活都一样、
对，而且咱们每周的生活
主要是这个
职场生活又是基本上变化不大的，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所以知道问题根出在哪里了吗？
是
我们变得不再有趣了。
不，我是觉得这个大家也不用这么纠结这个事儿，就像我说，我觉得这不是咱们一家播客碰到的问题，这很多家播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很多播客
自己要求高吗？
很多播客也都是
自己不录是为什么不录？
对，而且甚至有很多就是比我们粉丝量级很多大的多的播客也因此而停更。
比如，
就之前我有点忘了。
环形时间，我是看了那个听我们节目的人爱听什么，他后台会有嘛？有环形时间、然后我发现我点进去三个都不跟
我。我有点忘了，之前有一个男生的一个自己的博客，当时他就是咱们录的时候，他当时已经停更一年了，后面才开始录，然后他重新更新的时候，当时好像好多人在极客上面推荐嘛，我还记得他当时也说，就是因为自己这个表达欲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那很正常啊。
对对对，就是我想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而且就是。我们天天这样密集输出，然后没有时间，或者说 就是没有一些新的东西输入，这肯定是要枯竭的。这跟我们其实做不做任何准备没有任何关系。就我们之前录的很多期满意的，也是我们没怎么准备，或者是准备了大纲嘛，就没有按那上面讲的。就是早期是有很多这样的时刻的，但是后期就是即使你准备了，你也会觉得聊着这个东西好像没什么生命力，就好像只是在聊。就是
我们就是贩卖的就是一个真诚嘛，所以当你要刻意的时候，
就
你最宝贵的东西就没有了。
对，
但是真诚这个东西不值钱。
对，但它也就是它虽然不值钱，但它确实是能给我们和能给听众一些满足。对对对，
我今天谈了很多钱啊，那个不要把我想那么市侩。
让所有听众都说，所以就是因为我没给钱吗？
这是一方面原因，
也可能咱们录完这期有一些
为什么 OnlyFans 这么火
看不下去的听众给咱们打赏。
对，
有没有投资人爸爸？应该没有吧，不然早给我发钱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我觉得就是你随着它消亡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但
不要只有执念。
但本质上我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一个成功的事儿，我不认同你说的
成功或者失败不重要，
最后做完不是你一个不符合你预期的一个东西。
嗯，
也可能咱也可能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
我的下限比较低。
他过程中你的期望也没有我那么高嘛，
是，
所以你投入的时间什么的，就是每个人就会不一样。我之前就是有点魔怔了。
反正大家应该也，我这么说有点自不量力啊。就比如说最近我还在看康熙的最后一期，
康熙，
对，
哦、还有康熙王朝，谢谢。我昨天刚看完雍正王朝的解释吧，
康熙来了的最后一期
啊。
对，我觉得在康熙来了，反正用一个很好的事例去验证了，就是你在一个知道他可能是走下坡的时候，及时的收手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美丽的结束。 对，所以我也不觉得说咱们当时比如说 gap 一年或者是什么可惜啊或者什么的，因为当时那个整个就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养分了，就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多输入了，就是再往后录的话，除非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会在过程中找到一些契机，然后能有一些新的生命力出来，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所以
对
现在可能七十六期里面十七八期比较水，剩下六十六期我们还是都很满意的。现在大家都会经常听，我觉得把我们现在就这几年这个年龄的声音和想法看法记录下来，比什么都有都重要。
嗯，
对。
我记得崔健还是谁，就他就跟那些粉丝说，摇滚不重要，你才重要。
嗯，
所以一个道理，我还是觉得播客不重要，
嗯，
你自己才重要。
嗯
嗯。
如果他能让你认识自己，
是，
那就接着干他。如果有更好的方式能让你认识自己，
那就
去
做别
的方式。
对，
这个它只是个手段嘛。
嗯，
那你微信群平常聊天，它本质也是一种交流嘛。
嗯，
只不过你不发出去了，你不需要别人的点赞评论了。
嗯。
等到我们
电台吗？我等你们，我做嘉宾了。
等到我们。就是没那么拧吧，我们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觉得也会自然而然会坐在一起再录的。
对，
以后还会再开，
满怀期待吧。
就是他再开不是第七，然后或者是康熙再开，他也不是康熙。
嗯，
对，但
是带着镰刀来了啊。
对，当然有可能永远都没有我们之前录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和那么开心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要我之前说等我 gap 的时候，估计我会薅大家的，因为可能我养分吸取的差不多了，时候又有表达欲了，又会就是想跟大家攒起来。对，五年之后房子能卖的时候，
可以，我
再活过来又是一条好汉。
我愿意再等你五年。
我又想起来，你记不记得最早对海蛇的评价？油腻。
啥时候的评价？
就是那时候你当时开玩笑说，他说啥来着？你说你好油腻。
但我觉得不至于五年吧，而且 gap 之后也不一定有更多的养分。
就是
我
这句话喷了两个人。
不是，不一定是 gap， 就是我只是说，如果 gap 的话，
我错了，哥，
就是会有
哥哥姐姐
会有更大的机会能快速的获取。
但有时候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你越忙的时候。越有越能有时间抽出来做一件事儿，你越闲的时候甚至你什么事儿都不想做。
对，我现在就是不忙。
不做饭才是人生的常态吧。
我现在不太忙，反正至少我精神上很懒。原来我就是在家时候也总想工作的事儿嘛，现在反正下班我就不想了。
嗯，
就是所以
几点下班？
八点多。
那还行，下班就不想了。
对对对，
一说十二点下班
的。对，反正
啥呀，
反正现在整个疫情也过去了，就是大家也都在逐渐的去找自己想对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吧。等我们都自己状态更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再做一个不叫第八电台，叫第六电台。
对，第八电台
比之前前进一名。
对，第八电台
更六的
被人抢住了。
好吧，
行行行，那我们这个第七的最后一期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
有缘再见，
江湖再见了，
江
湖再
见，
江湖再见，谢谢大家，谢
谢
大家，
谢谢谢谢。
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拥有化为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着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在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当我扣扳机的瞬间，灵魂早已卖给魔鬼，可笑的是我好想求主帮我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相信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妈妈？我犯了错，你会原谅我吗？我已经踏上了末路，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哪里还有我的藏身深处？我的兄弟离我远去，我还傻乎乎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干完这一票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了，要问那路。生命